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6章13-14节，请我们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6章13-14节，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康牧师，他所传讲的题目是真理的圣灵。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说福音是天国的福音，那表示神要建立一个属他的国度，他来统管，这是耶稣所传扬的。那么当我们在看到天国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天国的福音，有学者说福音恐怕是从旧约，尤其是早一点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讲的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他会如何如何，他后裔会如何如何。那么后来对以色列人讲福音，就以色列人会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后来在以色列亡国的时候，或者国势越来越衰败的时候，福音是特别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表达出来，就是说神的愤怒已经停止了，神会再回到以色列人这里，以色列人会再回到神那边去，就是神会重新到以色列国度里面来，让以色列人信服。即使在旧约，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度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是重点是在耶和华，或者重点在一个人。那个人把福音带来了，那个人以赛亚书说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那么我们基督徒很快就想成是耶稣基督，这一点都没有错。那不过我看教会历史上，我们常常会忽略福音的重点，固然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国度。福音的重点固然是上帝已经息怒了，要安慰我们了。我总是很喜欢这一段以赛亚书40章所讲的，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上帝安慰，上帝借着那受苦的仆人安慰，圣父安慰，圣父借着圣子来安慰，来鼓励，来提醒我们，那个是福音。不过好像我们也有点忽略了，在福音临到的时候，人得到安慰，不仅是得到安慰，得到重生，得到一切上帝要给我们的美好的信息，还有另外一个人，不是耶稣，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给我们福音。我说人实在是没办法翻译，还有另外一个 person， 另外一个位格，就是圣灵。在我们比较注意跟福音有关系的，就是受苦的仆人弥赛亚，那在以赛亚书里面的时候，我们大概比较会忽略另外一个谈到受苦的仆人或祝福的仆人的，在约珥书里面，后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也就是神国的福音更具体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引了旧约约珥书上所讲的话，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唱除你以外。我们运用的灵活一点，圣灵在我们身上会有很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讲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我们很感谢主，教会也有机会讲，我们在基要真理的课上也会提。那当然我们很遗憾说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完全，不要说一堂道不能讲完全，就是一万本书也不能讲神的完全。 三位一体的神同荣同尊，配得同样的敬拜、赞美、颂赞、祈祷。圣灵做一切的事情就跟圣子圣父一样。譬如说我们想到创造，创造不是只有圣父圣子做的。诗篇104篇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圣灵也是我们拆船年会的主题，也是做拆船工作的。使徒行传13章第2节，圣灵说，这在圣经里不常出现，不过这出现一次就已经很重要了，何况不止一次。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不过这个我们今天都不去谈它了。圣灵的创造的工作，圣灵传拆船的工作，这些我们都不直接的去谈它，我们就从约翰福音我们的进度来看。约翰福音14章16章都讲到神会差圣灵保惠师，是真理的灵，这两个字特别是我们今天想要想的，一个是保惠师，一个是真理的灵。我们不是因为福音派是所谓的改革宗的，或者是福音派的，我们不是说信友堂是改革宗或福音派，所以我们就特别讨厌圣灵，没有这种事。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也一样讲圣灵，我们也一样渴慕圣灵的充满，圣经所讲的我们都相信。而我也不是要在这里批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说我也很钦佩他们，很多地方我们缺少的，包括他们热心顺服等等。不过我很遗憾，就是圣经这么清楚，包括在约翰福音讲到的圣灵的工作，好像我在灵恩派弟兄姐妹，当我们福音派也不常讲。一个就是保惠，保惠师，你们要安慰，安慰师，用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但很恰当的表达，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罪恶的制度叫慰安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神圣的工作叫慰安师、保惠师，他安慰我们，不是用他的肉体。耶稣对我们的拯救包括他的肉体，他是道成了肉身，圣灵是灵，他用他的灵，你也可以说他用他的话安慰我们，对我的百姓说，你们要受安慰，平安了，平安了。那么圣灵来安慰我们，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从一个角度来讲，圣灵所做的工作甚至比圣父和圣子更深入，当然这是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圣灵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在痛苦中得到安慰，让我们在兴奋中有谦卑，让我们在掌声中归荣耀给主，让我们在没有掌声中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的掌声。圣灵安慰我们，圣灵其实说起来也跟我们整个在看到圣经里面这个救赎很像，救赎包括以赛亚书讲的，包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得到的救恩，我们都会说因他受的鞭伤，因他受的刑罚，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罪死，基督为我们受苦，基督受苦了以至于我们能得到平安，是这样。不过你看，我也平常也不太注意到，包括约珥书也讲到说，耶和华的大而可畏的日子，耶和华的刑罚，那些日子之后，我会恩待以色列。就是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说，耶稣受苦是给我们永生没有错，耶稣受苦叫我们称义是没有错，耶稣受苦是成全律法没有错，耶稣受苦是使我们得恩典，这个都没有错。不过我们得的恩典，你也可以说耶稣受了那么多苦，就是要叫我们得到圣灵。我去，我死是与你们有益，我死，我如果不死，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我如果死了，我去了，保惠师就会来了。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圣灵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得到上帝的赏赐，上帝给我们的。好，他来这个保惠师，我们非常希望因着神的话，那比较多我们可以讲圣子，圣子是神的话，神的道，因着神的话， 因着圣灵使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真实，让我们勇敢，让我们有确据，让我们圣洁，让我们善良，让我们得安慰，让我们从忧愁，满心忧愁中变成喜乐。在约翰福音第16章讲到圣灵，讲到保惠师，讲到这慰安妇，这个慰安夫，这个慰安师对我们所做的事，第一个居然不是慰安，不是安慰，是责备。事实上那个字，这两个意思都有。我们也只有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做很强烈的工作，让我们有被圣灵责备却不是绝望的，有被圣灵责备让我们痛悔己心，让我们撕裂心肠，让我们做到任何人对我们的责备责骂不能得到的效果，就是我们撕裂心肠的悔改。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借着神的话做了这样工作的同时，也让我们得到从他那里来的安慰。我的百姓啊，不要怕，看哪你的神，这是以赛亚书40章的话，看哪你的神，看哪你的神带着安慰，带着祝福而来。而是我们经历到那么多上帝的咒诅和愤怒和罪恶的刑罚的时候，圣灵来叫我们得安慰。不过我们还是要说，16章他先讲的是他来是责备我们。他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圣灵做每一件事情跟圣子 圣父一样，不过圣灵做的，在这里我们比较要强调的，圣灵使我们认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我们求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传讲上帝的道，如果传讲上帝的道，就必定有圣灵的同在，如果圣灵的同在，就必定有神的道的彰显。当我们传讲上帝的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责备别人和上帝。各位，认罪是很困难的事。我们人性只会掩盖躲避罪，我们不会承认自己的罪。圣灵使我们认识我们有罪，而且这圣灵使我们认识我们有罪，不是在布道会的时候而已。布道会，甚至我有的时候很不喜欢布道会所培植出来那种叫人哭泣的气氛啊，对不起，不是不可以，但是好像总要唱几首叫人哭得很厉害的诗歌，然后讲几句那个，讲几个叫人很吃惊的见证，然后感动灵涕。可那个在生活中很少发生的。我们痛悔己心，不是被某些人的感人的见证，虽然那很好，但是我们悔改是因为上帝的话，我们悔改是因为圣灵叫我们责备自己。而当我们悔改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了，受洗了，在教会里服侍了，哪一天哪一秒哪一分钟我们没有圣灵，我们也不愿意悔改。我们会越来越自大，我们会越来越骄傲，我们会越来越觉得别人需要悔改，别人错了，好像悔改都是别人的事或者没有信主的人的事。我们是天天需要不止一次常常做这个祷告，免我们的债。主啊，求你赦免啊！我们需要常常，这是圣灵的工作。人，圣灵使人认识自己的罪，不仅是认识罪，而且是承认罪，这两个不太一样。我们也因此认识神，这个我们在其他地方常常讲，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认识神一切的丰富，都要借着圣灵。是圣灵使我们认识自己有罪，认识神，也认识神对罪人的愤怒，神对罪恶的愤怒。这需要求神光照。我们讲一万遍，人家越来越听了愤怒，不会悔改。我们需要有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不过最后，圣灵不是只让我们认罪， 认识罪和承认罪。圣灵不是只让我们认识神的圣洁，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震怒之下，圣灵让我们认识神是有赦罪之恩的。诗篇十九篇十二节，我们中文圣经是：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自己应该旁边有打点，原文就是：谁能知道罪呢？各位，神是一个奥秘，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神的话，我们不认识神。罪也是一个奥秘，在一个全能圣洁善良无所不管的世界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罪恶？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最多推到最后，我们只能说神不是恶的来源，但是这些事都的确在他掌管之下有的。我们怎么会有罪呢？罪怎么进入世界的呢？啊，圣经都有谈，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就讲到，人要认识罪还真不简单。罪不是像我们一般讲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那都是我们讲的罪，甚至不是像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心学理学所讲的我们心理的状况，那个当然也有。谁能知道罪呢？各位，罪是不把上帝当上帝。 Let God be God。我们不把上帝当上帝，我们不顺服他，不爱他，不听他的，不把他当唯一的主。因此我们如果不把上帝当上帝，我们也不会把罪当罪，就像现在世人一样。我们也不解这个问题，但是你看看，谁能认识罪呢？谁能够了解，谁能够凭我们理智理性来了解说亚当夏娃吃了一个苹果就有那么大的罪，就有那么大的痛苦和责备。而我曾经讲过，今天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那么不好，吃了我们就要死，而且绝子绝孙，上帝为什么把它放在伊甸园里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做这种事，就是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把一颗手榴弹放在桌上，然后跟儿子说你千万不可以碰，碰的日子大家都要死。各位，如果是爆炸了，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说这个责任在父母嘛。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么坏，干嘛放在那里呢？神干嘛造呢？好，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回答问题，但不回答我想也没有办法免去各位的困惑哈。我们也只好讲一下，我在讲到说我们不认识罪，我们不知道罪，我们不知道吃一颗果子为什么这么麻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把一颗果子放内。我们提醒弟兄姐妹，分别善恶不是坏事，知识不是坏事。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喜欢，我们中国传统里面也有这种不要讲知识，要讲生命。我一直不懂什么叫生命，好玄呢。不要讲知识，要讲生命。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不要去讲知识。各位，这大错特错。如果你不能分辨善恶，如果你没有分辨善恶是非美丑的能力的话，那最简单的错误你也会犯，你不能分辨真神和假神，敌基督和真基督。而我们需要能分辨，我们希伯来书说我们要分辨，我们要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好歹是非对错怎么能够不分辨呢？以西结书说这是先祭司重要的条件。所罗门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就是他能分辨，包括用人，包括用政策，包括分辨大事小事，这个小孩子的母亲是谁，他能分辨出来。我们怎么可以和稀泥把基督的救恩真理说成不分辨呢？分辨是很好的事，不管在知识上道德上能分辨是非对错善恶是很好的事，是神要我们有的。但是重点了，如果你能分辨这是好事，如果你能判断这是很好的事，如果你能早一点就判断分辨出来，那是更好的事。譬如说买股票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买股票对不对，我的意思是分辨它一个月以后会不会涨或跌，如果能不是很好吗？各位，人能够分辨是很好的事，人能够用人用事做事能分辨是很好的事，但是当上帝 不要你用吃的方式得到，你就不要用吃的方式得到。上帝说这是这个果子吃了能让你能分辨，我刚刚已经讲这么多了，你有知识是好的，但上帝不要你用吃的方式得到，你就不要用吃的方式得到。各位，你还有可以用很多方式得到啊。如果神今天规定我们聚会的时候不可以穿黑色的衣服，我们还有很多颜色可以选啊。如果神规定我们每个人不可以戴白色的手帕，我们还有很多别的手帕可以用啊。不可以吃那个果子，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得智慧，不能得聪明，我们就没有快乐了。有啊，有千千万万条神允许的，神鼓励我们做的事。神要我们得智慧，他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得智慧，不管用哪一种，我们听他的话就好了。他要我们得智慧的方式是敬畏他。也许我们将来在天上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也越吃越能吃，我不知道那时候还有没有。不过重点在哪里？你不要自己做主，各位。Let God be God, 他是唯一的主。这是一个好东西，这是一个方便的方法得到这好东西。他要你得到这个东西，但他要你用他的方法，你就听他的吧。你自己不要做主。信是很快乐的事，你不要自己做主，你要照着上帝的原则做主，在婚姻里得到快乐，那好的无比。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婚姻之外得到快乐？以此类推，上帝不是小气的上帝，上帝是大方自由的上帝，上帝乐意给我们，但上帝要我们听他的话。所以亚当夏娃犯的罪，哎呦，千古以来那么多的智者都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上帝很不公平，很不智慧，上帝是不好的父母，把一个手榴弹放在伊甸园里面。上帝不要我们聪明智慧，这都是错误的解释，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圣灵的光照，不敬畏上帝，才会有那些错误的解释。各位，该隐我们也讲过，该隐的罪在哪里呢？该隐是种地的，他能献上的就五谷，亚伯是牧羊的，他能献上就牛羊，结果上帝喜欢牛羊，不喜欢五谷，不喜欢吃素，跟我一样。你看到这里，你当然觉得该隐罪在何处？罪是上帝嘛，上帝不公平嘛。各位，我们不能继续讲下去，继续讲下去我们今天道都不能讲了。最后我们继续，再希望你私下可以问我，可以问你们的辅导老师，可能你也已经有非常好的答案了。我们只是在重复这一句话，诗篇19篇12节，谁能知道自己的罪？如果不是圣灵，如果不是保惠师借着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伟大圣洁和我们对他的不敬是多么的邪恶，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罪恶，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罪。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不知道吗？我们又知道，因为神的律法的功用已经写在我们心里，不管信不信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恶意的要来拦阻他，恶意的来扭曲他，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困惑了。我们一方面不太知道罪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不知道罪恶的严重的后果多强烈。罗马书七章十五节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那就指犯罪。我知道该行的善我不去行，我知道不该行的恶我去行，我真是苦啊，哎呀，我真是苦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么糊涂的事，我为什么这样做。各位，你再想想看，这话对吗？好，难听啊，不过这大家最容易懂，所以我只好又讲这个。我该行的善是要爱我的太太，可是我不去行。我不该行的恶是不要有一个小三，可是我很喜欢小三。然后下一句就是，我真是快乐啊。对不对？各位，男人都是这样嘛，或者起码在爱太太的时候很痛苦，爱小三的时候真是快乐。 那保罗为什么讲我真是苦？为什么说我不知道？包括我刚刚讲的，我不知道是第一个，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规定，上帝为什么这样规定让大家都很辛苦？上帝为什么，各位，我们就用人的智慧来讲，虽然我们一般我们很规矩的人不愿意这样去想，可在西方有，我在讲道的时候也提过，为什么我们可以共用很多东西，我们很大方，凡物公用吗？不是吗？为什么我们可以共用，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自己的，你的衣服很好看，我的衣服你很喜欢，我的衣服借你穿，你的衣服借我穿，这有什么不好？喜欢就拿去嘛，我们不要自私嘛，食衣住行娱乐都是一样，凡物公用，凡物共享，为什么自己的丈夫和妻子不可以？为什么我们要那么痛苦，还要背一个通奸的罪名？为什么我们不能很大方的就分享，然后一点都没有遗憾，大家享受更多的快乐，多元？各位，西方是这样，有换妻俱乐部，我相信现在也有换夫俱乐部，我们听了很难听，只是各位马上回到我刚刚讲的 Let God be God， 你觉得合情合理的事，你觉得大大方一点，大家天下太平，可是这如果违反上帝的意思，你就不要去做，那就是罪恶，而那带来的罪恶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罪恶，当你经历了以后慢慢就会痛苦了，那就非常痛苦。我不是学者，我也没有看到学者在描述犯罪的时候很快乐的这些报告，我猜如果去调查的时候都是男人跟小三通奸的时候是很快乐，快乐指数是很高的，他跟他太太散步的时候他的痛苦指数是很高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我要说我不是学者，我要说根据圣经，我们不是犯罪了以后刑罚来的时候很痛苦，根据圣经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应该就是痛苦的，就有那个痛苦，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那个痛苦。我不知道大卫在设计杀掉乌利亚的时候，我猜了，消息传来乌利亚死了，一块石头放到地上，但是我敢说他不是那么快乐吧，我敢说以后在军队里没有将军的时候他会撕这个良将吧，他会不会也在问了，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我为什么要杀掉一个对我忠心耿耿又能作战，因为如果给他知道了我很丢脸。各位， Let man be man， 人如果 Let man be God， 如果人是上帝，人来决定一切的话，就是你为什么不可以这个，为什么不可以那个，我想要做的为什么不可以做，然后我们不承认罪，我们觉得神规定的不合理，神如果没这个规定就好了，然后我们不承认罪，因为又很丢脸，我们否定。各位，不是在媒体上的人物才不认罪，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认罪，因为我们觉得承认那是很大的痛苦，很丢脸。诗篇32篇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因哀哼而骨头枯干。弟兄姐妹，你我都是一样，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可能10年20年我们都哀哼骨头枯干，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江洋大盗，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厚脸皮无耻，我们闭口不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非常痛苦。为什么我们不认？因为人间认了罪很丢脸，很多处罚，很痛苦。神不是不这样做，但是圣灵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罪，神没有罪，神是义的，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错了。各位，这还不够，如果你只看到有一天你听到你在教会里或你认识人让你看到你真的很差劲，很卑鄙，你真的是很低级，你真的是很多地方很下流，你没有看到上帝爱你，那就圣灵还没有工作。但真理的灵，保惠师他来，他不只是叫我们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 他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爱，他让我们能认识上帝多么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保罗在犯罪的时候，而且在最强烈的逼迫基督教要捉拿基督徒的时候，他被主光照，他认识了主。他本来也是不认罪的，我相信他就跟我们中国一个修养很好的儒家信徒一样，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我是无可指摘的，有了，每个人都有错，但那小错那无足挂齿。我们同样不去讲小错无足挂齿，或者这只是人的一时的软弱，怎么在上帝眼中也那么重，就跟亚当夏娃吃了一颗果子怎么会这么严重，我们已经不要再解释。我们在讲保罗也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严重的错，他是说我无可指摘。但他怎么认识主的？他正在捉拿主的仆人的时候，他正在捉拿逼迫主的仆人的时候，主呼召了他。各位，我说明一下，如果我正在贪污的时候，我是一个公司的财务长，我正在转账的时候，我正在把钱放在我的荷包里的时候，老板来看到了，老板对我再好也要责备一下吧，也要骂一下吧，也要管一下吧，也要免职或者是停薪一段时间吧，他总要做一点惩罚的事吧。保罗在现行犯他去大马色抓基督徒的时候，带着要杀基督徒、抓基督徒的心思和行动和言语，口吐凶言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三次记载，神在这个时候对他做了些什么事。《使徒行传》22章14节，亚拿尼亚说：“我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使徒行传26章18节，我使用你，我要叫你成为外邦人的光，叫那些听你道的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又因信我得蒙赦罪。他在对一个正犯罪的人叫他传得蒙赦罪的恩典。使徒行传9章17节，这个时候是他被圣灵充满，圣灵让他看到他是罪人，圣灵让他看到，用我刚刚讲的，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老板说：“哦，我要用你做财务长。”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哎呀，这个地方治安不好，我觉得你做警察很好。各位，上帝不是不管教，不是不处罚，有代赎，这些我们都不讲了。我们讲一件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你我都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叫我们认罪，是的，圣灵叫我们认识主的圣洁善良慈爱，这也是的，圣灵叫我们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这罪人，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安慰我的百姓。当我们得知真理，当我们相信真理，当真理的灵让我们认识真理，让我们相信真理之后，我们有的在约翰福音16章9节，平安和喜乐，没有人能夺去的。你们在世上仍然有忧愁，约翰福音16章20节21节，你们会痛哭哀嚎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我们有老人刚刚唱，我也唱一首小孩的歌嘛，变变变变变变变，我要变。我们的忧愁要变成喜乐。对了，我们在世上因为罪恶，因为难处，我们会哭会难过，但是愿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知道主给我们的喜乐，保惠师给我们的喜乐。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不仅给我们喜乐，他也给我们平安。又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各位，管教、处罚、刑罚、代赎、神恨恶罪恶，这都真的，我们不要犯罪，这都真的。不过圣经这些经文实在太稀奇了。耶稣要把平安留给门徒的时候，固然他有讲到保惠师，固然讲到真理的圣灵，他特别讲到说，在16章31节32节，你们会离弃我，我在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会离弃我，你们会众叛亲离，你们会各到自己的地方去，你们会不理我，不关心我，你们都会离开我，剩下我一个人，你们会背弃我，对不起我。那然后耶稣要说什么？然后耶稣说，我把这个事跟你们讲，跟你们讲哦，要叫你们羞愧，要叫你们抬不起头来，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平安给你们的时候，是你们离弃我的时候。各位，那位圣灵保惠师，我们求圣灵保惠师来在我们中间，光照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能看到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恩典。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你的作为真是奇妙，真是美好。主啊，差遣你的保惠师，你真理的灵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实在太多私欲，我们实在太多无知和幼稚，我们实在太会扭曲真理，我们实在太抵挡真理，我们实在太幼稚，我们的理智，我们的心思意念感情都随时在批判上帝，批判你，觉得你做的不对。主啊，我们求圣灵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愚蠢，看到你的良善，你的圣洁，你的美好，你的正直，你是光，你是真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但主啊，你是真光，求你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是六段经文的默想。
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269巷5号。谢谢。